要隆重的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国家的科学网红系列，那就是我们的大国重器。我们即将呢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覆盖全球，真正的实现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而我们即将把我们的目光仰望向我们头顶的这片星空。
今天，让我们把视线投向遥远的太空，那里有49颗导航卫星组成的北斗导航系统，为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和导航服务。本期嘉宾是来自中科院的青年科学家徐颖，他从2006年开始从事北斗的科研工作，很多人也是从他的科普演讲中开始了解我国自主建设的北斗导航系统。在2019年 L Active 现场，他带我们走进了北斗的世界，以及即将到来的大航天时代。
007大咖说，遇见有魅力的他。
大家好，今天呢其实也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大国重器呢。我们说大国重器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说只有超级大国才有这样的技术和经济实力能够构建的这样的一些设备，我们把它叫做大国重器。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大国重器都是对于我们的国防、军事、民生或者是经济特别重要的，我们把它叫做大国重器。所以要隆重的为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国家的科学网红系列，那就是我们的大国重器慧眼卫星、悟空探测式暗物质的这样的一些系统，然后包括我们国家的天宫，然后其实还包括很多我没有贴在这里但是大家应该有了解的，比如说是量子卫星墨子号，比如说我们国家的深潜系列叫蛟龙，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国天眼 FAST， 还有我们国家的北斗，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工作。那么既然都已经来了，顺便还是为我们的北斗系统做一做宣传。北斗系统呢，是我们国家自主建设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现在在2018年年底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为我国和一带一路地区提供服务。我们即将呢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覆盖全球，真正的实现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而且其实的话呢，为大家安利一个小知识，就是我们很多人的手机上都有北斗系统，当然大家都不知道啊，就是如果说你用的是华为的手机，如果你用的是小米的手机，如果你用的是魅族的手机，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软件，就是比如说北斗助手，然后你打开卫星天顶图之后，如果你发现有带中国国旗的小图标被点亮的话呢，说明你的手机里边就是有北斗系统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北斗到2020年实现全球覆盖之后呢，能够在更多的手机上，包括苹果啊等等这样的手机上，都能够看到北斗系统为大家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我们说哲学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三问，叫做是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佛学当中呢，有时候也会问从来处来往去处去。而在科学当中呢，尤其是我们做导航的，我们真的是在为大家解决我从哪儿来，我要到哪儿去，我要怎么到这个地方去这样的一个实际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探索宇宙？为什么我们要探索太空？这是人类的本能，人类最基本的本能，那就是探索未知、冒险和挑战未知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到大航天时代？大航天时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可以和大航海时代做一个类比。当年的大航海时代，人们把自己的足迹从陆地上探向了海里，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宝藏，包括资源，包括等等的文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扩展。而今天呢，随着比如说大家都了解的 SpaceX， 马斯克提出了火星殖民计划，前段时间呢 SpaceX 刚刚发了他的 Starlink 的60颗星，在天上像一串银河一样飘过，给了大家带来了很大的震撼。而我们呢，比如说是再过2天我国将会在海上发射第一颗海上发射的卫星，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一次海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航天技术其实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而我们即将把我们的目光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从我们眼前的这片大海，而抬头仰望向我们头顶的这片星空。 在我们头顶的这片星空当中，有无数的浩渺的宇宙，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所不曾探索的未知，但是我们都会带着对宇宙的敬畏和对未来世界的好奇来对它进行一些探索。大家呢也提到了很多在未来太空当中特别有意思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是太空采矿，在太空当中其实它有一些小行星，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能源然后所具备的，所以如果能够实现太空采矿呢，这有可能会对现在的金融体系然后进行一些变化。还有特别好玩的一个呢，叫做是太空殡葬。之前有一颗卫星叫做极乐世界之星，当然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是干嘛的了，都已经起成这个名字了也干不了别的什么事儿了。这颗卫星呢，它是一颗立方星，立方星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就是比较小的卫星。这颗卫星能够做什么呢？它能够把很多人的骨灰带上天，装在一个一克的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盒子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跟大家有一个很美丽的谎言，就是人死了之后呢它会变成一颗星星在天上看着你，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会实现的。但科技发展到今天，这是可以实现的了，人死了之后它真的会变成一颗星星在天上看着你。而且商家呢，他们也特别的友好，他们还配备了 APP， 就是这颗卫星什么时候从你头顶上飞过的时候， APP 会给你通知的，可能就是哎，你们家那谁现在从你头上过境了，赶紧看一下，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消息。而且呢价钱还不贵，大概的话呢这个太空葬礼的这个成本大概是不到3000美元，可能比你在地上买一个墓地还要便宜一点。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也是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能够选择我的死亡方式，那我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死在太空当中。还有特别好玩的呢，比如说是像太空旅行，大家都知道 SpaceX 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把他们的船票卖出去了，卖给了日本的一位富豪还有他的十几位乘客。其实我们国家呢也有在做太空旅行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他们的话呢预计是希望到2025年的时候能够把人类送上太空，但是现在卖的船票主要是单程的，就是只管把你送上去不管把你接回来。就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还是，所以现在船票卖的还是便宜的，但是双程的船票可能就很贵啊，就是。但是呢我们也觉得特别好玩的是，它不仅能够让你在它的那个太空舱当中，在微重力的环境下然后做一些这样的体验，而且他们也特别贴心的在微重力的环境下还给你提供了网络，你可以拍照片发到你的 INS 上边，就是那你好不容易去趟太空你不发个朋友圈谁知道你去了是吧。所以确实是在这个服务上考虑的也是特别的周到啊。我希望就是如果什么时候太空旅行有了双程票的时候，我一定希望第一个然后能够去体验一下在太空旅行当中的感觉。可能刚才我们说在有生之年，也许 AI 对人类的这种颠覆我们可能看不到，人类永生我们可能也看不到，但是我觉得人类把太空旅行作为一个有可能会去实现的一个状态，这倒是我们可以为之而去奋斗的一个目标。就像大家现在这个比如说放假的时候出游都觉得哎呀，旅游景点哪哪都是特别挤然后人都特别多，那咱就去火星呗是吧，那火星人多少。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就是能够在太空方面，在更多的比如说像太空旅行，现在维珍银河啊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另外还有特别好玩的呢就是像太空能源，太空能源就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太阳能呢它如果在地球上的话呢它会受白天和黑夜的这样的一个干扰，就是晚上太阳能它没有办法用。然后另外它还会受一个什么干扰呢，那就是说因为太阳需要穿过大气层，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源其实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损失。在这个基础上呢有一个太空的一个太阳能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设备，就是我们可以在太空当中建一个太阳能的一个电站，这样的话呢它可以100%的利用这样的一个能源。目前这样的事情呢也是有很多正在做，但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么能够把这个能源然后无损的传回到地面上来。所以我们说在未来的大航天时代，如果 来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当年中国错过了大航海时代，我们在大航海时代没有获得任何的红利，或者是没有更好的来促进科技的一个发展。但是在大航天时代即将来临，或者说它在未来几十年中即将来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定需要有更多的航天的工作者、航天的爱好者，甚至包括咱们媒体的工作者，或者是包括大众，大家一起来关注大航天时代当中技术和科技的发展，大家一起来在大航天时代当中为自己、为人类、为国家找到应该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是讲未来。我选择了科技这个话题呢，也是因为最近不管是中美的贸易战，或者是华为的这样一系列的东西，大家其实都非常的关注。我们都知道未来离不开科技，未来国家的发展或者是民族的命运一定是和科技的进步休戚相关的。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